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那今年我是第二次来这边讲道，所以我要请大家来一起先做个祷告，求上帝跟我们讲话。主啊，我们等候在你面前，请求你向我说话。今天特别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以国全荣皆尔所有这个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大家念主导文就念了很多了，我相信每个都会念，信主的人都把主导文念得很熟的。那么当我们研究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在天上的父一直下来一直下来，那么到了最后以国全荣皆尔所有，完即事事诚心所愿，这个呢在圣经里面你要去找研经书注释没有的。比较严谨的译本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主导完了到了就我们脱离松了就停了。马太福音他写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他把这句写抄上去，因为国度权柄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发现我们中文和本是圣经呢，也有一个小字注在那边，说比较早的抄本是没有这个的。所以这个原来的圣经对照路加福音是没有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讲的主导文也是没有结局的，所以主导文其实到救我们脱离凶恶就停在那边了。那大家一定会问，这个荣耀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一个荣耀颂。那么大家要发觉这个荣耀颂呢令到这个主导文有头有尾，令到主导文比较完整，令到这个主导文念起来呢很像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构造。那么我们追溯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发现呢，二世纪初教会在聚会的时候就开始有人教导念主导文。念主导文的时候呢，他们就参照大卫在历代志上的祷告，将荣耀颂赞权柄能力威严所有这个神应该得到的荣耀称赞都归给神。所以参照这边刚才念的经文，他们就加了这个主导文的尾巴，这个结尾好像写文章呢没有结尾的就不像一个文章，有这个结尾以后呢就很工整很完整很好，念了就觉得大家都觉得很舒服。所以马太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就参照这个教会大家这习惯就写上去了。那路加没有，路加是一个医生，他说我考究研究很多的那个资料，发现呢路加那个是最近真的主导文，耶稣教导门徒就是到那边的。而马太就是说哎，这个不够完整，因为马太是写给犹太人 念的圣经福音书，所以他很熟旧约圣经，他就想起这个大卫王对上帝的称颂，这个很好，所以把它抄在这边。那以后呢，传下来呢，就有现在的主导文。那么固然这个要研究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信徒来用的，是神学院去搞这个东西，念神学院去研究吧。那我只是说根据这一句，这个结束句的重要性呢，我跟大家分享很简单的真理，就是主导文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弟兄姊妹你我都在里面，我们祷告呢是有用有效有益。就算你念一些主导文也是有益，你说我这样整天的念整天念都不在心了，没关系，你就念吧。当然主耶稣叫我们祷告不要重复又重复，但是念主导文却是能够帮助我们在思想我们祷告应该有的态度，祷告应该有的心愿，祷告应该有的那个位分，祷告应该有的心智，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祷告不要自我中心，祷告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祷告不要个人主义，要整个基督的身体一起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今天我简单从这三方面来看，第一，祷告有用，祷告有用，因为国度属于父神，我们祈祷的对象是天父，但是这位天父跟我们世上的父，我们的爸爸不一样，我们爸爸很爱我们，尽他所有能力来帮助我们培育我们，答应我们的祈求，成就我们的愿望。所以你有什么愿望跟爸爸说，到你生的时候爸爸就会给你了。小的时候我以为爸爸是万能的，好像是上帝一样，要什么就有什么，他长大以后发觉他原来没有能力的，我是愿望他实现不了的，可是天上的父确实有这个能力，天上的父有能力，我爸爸做不到了，天上的父给我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说，原来天父是喜欢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国度属于他，那么我们的父神喜欢听儿女的祷告，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应许，耶利米书33:3，这些事情我常常会放在心里记住，这是一把钥匙，开启父神的那个宝库，把宝物都拿出来。因为神说，我们天父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当我们人生不知道怎么走，选择什么好，那么女的要找一个对象不知哪个好，男的要找一个对象不知哪个好，祷告，祷告，感谢上帝，我的师母是祷告回来的。在我周围很多女生在到处转，大学很多女生在转，团契很多女生在转来转，到神学院很多女同学在那边转，但是一个没有，一个都不对。我祷告上帝说，我要一个你预备的那一个，你为亚当预备那个，你就为我预备一个。所以我祷告祷告，我大学谈恋爱，中学已经谈恋爱，都没有成， 有些同学我去追，追不到，有些人来追我，我跑掉，但是最后我碰到师母，心中有就一句话，好像说就是这个了，就追回来了。感谢上帝预备，我可以坚持说这又大又难的事，因为只有上帝知道我未来要做一个传道人，只有上帝知道我未来要做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只有上帝知道我要做一个神学院长，所以神就预备这样一个事物来帮助我，是最好的。那么又大又难的事，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33年前，当我们华人教会悉尼的同工在 Melbourne 开华福会的时候，我们说要办中文神学，要办中文神学，那结果呢，我们就放在祷告里面。到了1995年，我去美国进修，然后那个同学就提我一件事情，他说：“罗德林啊，毕业以后你不要回澳洲了，我把我的教会交给你。”他教会有600人，他说：“我教会交给你，我去念书深造，我去英国再深造念博士，你就留下来牧会好了，我把整个教会送给你，现成的有教堂，有会众，有固定的奉献。”他说现在都很兴旺的，就交给你。我说那这么好事啊，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去英国再深造？他说很好笑，他说啊，罗德林啊，你知道吗，我在这边牧会再牧下去也是600人，我服侍的对象就是600人，一生就这600人，将来可能再增加一点，1000好不好？那我一生就在这边服侍1000人，可是我去深造念个博士回来，我教神学，只要每个学生牧养个500人，我就不得了了。我的毕业生有100个的时候，你算算这个数是多少？我说嘿，有道理哦，这真的是又大又难的事情，弄神学。我说澳洲还没有一个华人的神学，所以我跟他说谢谢你提我，我要回去弄神学了。然后他很失望，我说不要紧，同班同学很多，你去找一个好了。那我就开始做这个又大又难的事，为这个事祷告祷告祷告。2000年注册到2020年，2020今年2024，明年就迎西了，25周年了。2020终于成功了，这个神学获得政府的承认，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华人神学。这个又大又难的事，如果一起头就知道这个办神学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做院长之前早点收到我的小舅的那个劝告，我就不做院长了。他说千万不要做院长，很苦，很压力很大，你是要加倍的付出。做老师好，做老师就是不必管他，我教好书就好了。做院长他说要命的，我说你来的太迟了，我已经答应了。那么结果又大又难的是做了真的20多年，做到澳洲神学协会那个 那个执行长，他是 CEO 执行长，跟那个 Dean 就是院长兼院长，我请他来神学院毕业礼讲到的时候，他讲笑，他说这个罗德林20年前来找我，我说要办一个神学，以后就没下文了。哎，20年后的今天，阿吉拉跑出来了，弄出来了。我说不是我弄出来，是上帝的能力，国度属于他，他掌权，他说有就有。所以我祷告有用，祷告有用，时候到了，神预备同工，神预备经济能力，神预备各方面的资源，神预备学生，你教会两位同工蔡传道跟蔡牧师都是神学院的第二届毕业生，很早期的毕业。上帝恩典伟大吧，上帝真的非常伟大。想想，所以我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摩西，摩西求的东西啊不得了，摩西跟神是面对面说话的，可是摩西求一件事情，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哇，这个祷告不得了，你说简单啊，给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那不简单，神给他看就好了，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对神是一个难题。摩西是心非常大，他说神啊，我只听见你的声音，只在异象中看见你，只在荣耀的光中看得模糊不清，我现在要清楚看见你的庐山真面目。神说不行，因为你看见我的时候一定死，你肉身的眼睛跟你现在肉身之中有罪性，罪在上帝的光中是不能存在的，神的公义一定要把罪消灭，就是耶稣背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就掩面不看他，跟他断绝关系，所以耶稣才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神不能容忍任何一点的罪恶。故此摩西求神这个东西的时候，神说非常难，但是神有爱摩西，他会听摩西的祷告，是神说好，我答应你给你看看，可是你不能直接看我的脸，你看见一定马上死。所以只有个办法，说这里有一个磐石的洞，我把你放在洞里面，我用手遮住你，我走过去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我的背影，背影。果然神就给他看见神的背影，过去肉眼不能看见神的荣耀，好像圣哉圣哉那首歌，有罪的人不能仰视真主的荣光，就是这样。神答应摩西的祷告，摩西是全古往今来唯一一个在肉身的眼睛看见神的背影的荣耀的人，空前绝后。这个求的难吧，大吧，又大又难的事，你敢不敢求？以前有些青年跟我说，牧师啊，我也求求试试看吧。我说你可以求，不过我劝你不要求。他说为什么啊，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求？你求就要像摩西一样，这个40年惨得要死，你以为做领袖很好很好玩啊，几次差点没命啊， 如果不是神出手相救，他死掉了，不好玩的。越看见神多，越知道神多，神说我多给谁就问谁多要。但是我有劝大家不要说既然你这样讲我就什么都不求，那也不行。你总要求认识你爸爸嘛，对不对？我们地上的爸爸我们要认识他，天上的爸爸我要更多的认识他。那耶稣的祷告主祷文这个好处就是，这个爸爸不是不可一世的高高在上的君王，他是你爸爸，爸爸你就不用怕，可以到爸爸那里去求，我想认识你。认识他你就有福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个普通的例子，亚比士的祷告。旧约的圣经里面，这亚比士，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太痛苦，所以给他一个名字叫痛苦，苦。听说有一个人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个资料，他给孩子起名的时候很辛苦，因为他的爸爸姓不，反面的不，那改什么名字好呢？改伟大不伟大，给富强不富强，难了。后来这个祖母就想到说叫他平凡，平凡就好了。我们普通人说平平凡凡的人生就满意了，所以一加上这个姓就不平凡。亚比斯祷告上帝，我妈妈给我这个名字，你不能 给我这个名字改意思一样，意思改一下。他说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造患的，不受眷顾，简直是把整个命运倒转过来。所以各位家长为你孩子改名的时候要千万留意，这个名字有意思的，是代表你的愿望，代表你在上帝面的心思，改一个好的名字，给孩子改一个好的名字，免得将来说怨哇我爸爸怎么把我改名字这样的名字。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罗德林。正写的时候呢，那个繁体字啊，小时候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念香港念书，你功课不好就罚抄书，罚写名字。哇，写上一版罗德林你知道多少话。所以我有时怨我爸爸妈妈为什么把我名字弄得笔画那么多。后来我说哎，简体字出来的，简体字都没有讲什么，讲的罗字德林两个都没有剪。我就是怨了，就说哇你们就把两个字也剪掉就好了嘛。发抄的时候是非常痛苦，所以小时候就拼命念书避免发抄。所以改这个名字有时爸爸有一个用意，你就乖乖好好的学习，不然就罚抄就痛苦了。亚比斯真的这样祷告，哎，上帝听他的祷告，记在圣经里面，上帝说我听了你的祷告，你的命运改写。所以你觉得你运气不好，你家境不好，你名字不好，祷告上帝一切给你反转，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祷告有用，真的有用。无论你在什么处境，或大或小，祷告上帝吧。人帮不了，但上帝能够帮助我。第二方面我们说祈祷有效，因为权柄属于父神，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有能力成全我们的祷告，因为他有权柄有能力。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当神跟他说，我听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恶行深闻于我，我先要亲眼去看一看，然后呢，如果真的是我所听到那个这么坏的话，我就把这些两个城完全毁灭。亚伯拉罕就急了，因为他的侄儿罗德在那边，一家在那边，然后亚伯拉罕就设一个圈套，祷告设一个圈套，把神套住，把神套住。他说：“上帝啊，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上帝说：“当然不会。”因为亚伯拉罕说：“你是公义的啊，你有能力，那你能够做判断，好的坏的，你都一起灭掉吗？”神说：“绝对不会。”那亚伯拉罕就说：“如果有50个义人，你会灭吗？”神说：“不会。”亚伯拉罕说：“请你不要怪我，45呢，就讨价了，45。再来呢，神说：“如果有45，我也不毁灭。”如果有40个又怎么样？再减5个，神说都不会。然后亚伯拉罕又说：“求我主不要动怒哈，你不要发怒。”30，神说30我也不会。这个亚伯拉罕就很贪心了，然后就想：“我敢还对我主说话，如果有20个，神说也不会。”亚伯拉罕在想，20个还是危机很大。最后10个，如果上帝你不要发怒，你容忍我，如果有10个怎么样？神说也不会。你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求他10个吗？因为罗德一家4口，两老跟两个女儿，圣经记载的有女婿，这个女婿应该还没有定了亲，还没有过门，所以加两个未来女婿6个，那个女婿有父母8个，两个女婿就10个。在亚伯拉罕心中，他们女儿女婿总受他影响嘛，亲家也受他影响嘛，那应该不会那么恶嘛，所以有10个义人，亚伯拉罕心中稳当了，应该没事。其实亚伯拉罕关心是什么？不是那两个城的人，关心他的亲戚罗德。所以神被他套住，亚伯拉罕以为万无一失，但是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哇，天火焚身，全部烧灭。神知道罗德的心意，也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意，知道罗德，所以后来新约圣经记载他是义人罗德。那么他跟他的太太、女儿、女婿，他们应该都是有义吧？比较来说是有义吧？但是10个都没有。他女婿不信，亲家更不信，因为以为罗德是讲笑话，吓唬他们，都不信，所以全部灭亡。可是神呢，记得亚伯拉罕的祷告，记住他关心的是祷告的关心目标是罗德，所以把罗德一家救出来，祷告有效。你有没有跟神讨价还价？哎，神不介意我们讨价还价， 你可以试试看，神有恩典，会成全。我再看一个例子，哈拿，你说一个人能不能生是上帝决定的，不是我们决定的，生男的跟生女的也不是我们决定的，是上帝决定的。虽然人一直想取代神，我来选择性别，我来选择生不生，可是到现今为止还没有人有办法完全把神这个权柄拿来，要权柄属于他。你有没有后代是神决定，你能不能找到对象是神决定，你是孤家寡人还是儿孙满堂，神决定。哈拿在当时几人的家庭，这个男人娶了两个老婆，这个大老婆哈拿没有了生，这个二老婆这个小撒后来居上了，他就整天笑这个大伯，你没有孩子，将来所有财产都是我的儿子女儿继承，你就没有地位，笑他，一定是你得罪上帝，你犯罪，好像约伯一样，他朋友说一定你是犯罪，所以遭遇这么大的灾祸，因为你犯罪，所以上帝请惩罚你，给你没得生，当时的观念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哈拿苦啊，我没有犯罪，我没有作恶，上帝啊为什么这样。然后呢他就拼命去圣殿，在会幕那边祷告，祷告到这个以利就说，你还要醉酒醉到什么时候，你在这喃喃自语很久了。他说不是，是我心里愁苦，我这个有冤情，我没有办法自己解脱我的痛苦，我求上帝恩待我，给我平反，给我还我清白，因为我的对头整天笑我，整天说我一定是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上帝罚我没得生。然后以利就说原来是这样，那上帝成全你的心愿。约翰呢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许愿，他说我如果生一个儿子，我就把他奉献给你。弟兄姊妹，真的奉献吗？现在很多人不肯了，孩子聪明的念医科去，没有那么聪明的念会计去，那个最笨的就念神学。可是哈拿是守诺言，投身最好的就奉献给上帝，上帝答应他的祷告，人做不到的事情上帝能做到，人没有办法成就的事情神成就，你祷告上帝会施恩。我记得我的孩子三个女儿还小的时候，我就拼命祷告，我说上帝啊，别的我不求，他们将来怎么样做什么都是你主意，我没有主意，你选择他们做哪一行做哪一个工作全部你做主，我只求一件事，他们不会失去信仰，不会失去信仰，不会因为爸爸做得不好他们不信主，他们离开主，我说那个是很大的责任。上帝施恩，到了将来他们自己选择的时候，一个就做了宣教士，一个在大学校园中校园工作传道人，一个嫁了最小那个嫁了牧师做师母去了。因为我很羡慕我岳父的家，他五个孩子全部奉献，全部不是做师母就是做神学院院长，一家四奉，这是很伟大。 因为我记得戴德森的家训就是只有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世世代代到今天第五代第六代就来了，都侍奉主。这是非常美的见证，人做不到了，告诉你人做不到，只有拼命祷告，上帝施恩成全。第三方面，神 是荣耀属于他，神盼望借着我的祷告得荣耀，所以祷告有益，我们祷告神就得荣耀，神要借着我们的祷告给周围人知道的人看见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没有祷告人家看不见，我们祷告神就给。我记得我建堂的时候，教会建堂的时候，我说神啊，现在要建堂，因为我人坐不下了，住人家的地方坐不下，然后我说神啊，你施恩你帮助，要令到教会全体同意几乎不可能的，总有人反对的，对不对？所有好事一定有人反对，因为魔鬼 不甘心你做的那么好，一定弄搞乱了你的计划，拦阻破坏。我记得我要建堂的时候，我跟英文的同工说我们要建堂，因为坐不下了。他说牧师300万，我可以去非洲派很多宣教师救很多灵魂，你建这个堂死死的在这边都没用。他说我不同意。哎呀，那你怎么办？英文30%，中文70%，30%不同意，你怎么做？我就祷告祷告祷告。哎，不久那个教会的主人就来跟我们说，突然间他们长老团请我们吃饭，谢饭一碗，英文堂的代表就说，我现在通知你们，明年这个时候英文堂全部搬出去，中文留下来。那问什么原因？他说你们英文堂太强盛，我们出到外面跟人说请你到我这个礼拜堂，他们说是不是华人的礼拜堂，那个英文堂，那我们的英文堂不是华人礼拜，他说不清。所以他就说你英文搬出去以后呢，他们就知道这里有一个英文教会是我们不是你们。但是我说不行啊，我的孩子都在英文堂，要走就全部走，不走就全部留在这边。他说不行，中文可以留下，英文要走。结果呢，英文堂就知道了，上帝意识到了，你乖乖赞同建堂吧，不建堂你没地方去了，中文可以留下，不必动你就要走了，那走去哪里呢？不知道。所以神很奇妙，当我们开会有大会决定的时候，98.6%赞成，剩下那个一点多比例是弃权，没有意见，一票反对都没有。神的工作伟大吧？祷告，神的荣耀。结果建堂呢，我以为建3年就好了。我说一个小小礼拜堂，3年就把它建起来了。结果建了7年，好像所罗门做圣殿一样，做了7年，但是最后还是成功了。所以我说神很伟大，我们求他，他会得荣耀。当我们祷告神的荣耀，事情就成了。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保罗的例子。你说好的就归荣耀给神，那不好的怎么办？好像保罗拼命祷告，保罗说我祷告3次，神说 不行，不行，不行。保罗说身上有根刺，很痛苦。你知道你知道有唱过刺啊，碰过刺，刺的很不舒服了。啊，不要你的命，但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坐不安，寝不安，总之是很痛苦。我就小时候我眼睛进了一根刺，哇，那个眼睛辛苦的要死要命。那乡下地方，我就跑回家找妈妈，妈妈就拿一个针给我跳出来，吓死了。一个不小心手一抖，眼睛针就插到眼睛里面，就看不见了。但是上帝保守我，所以我现在眼睛还好。我记住妈妈的功劳，也是上帝的恩典怜悯。保罗的刺神没有跟他骂，神只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为什么保罗身上那根刺神不骂能够荣耀神呢？因为恐怕他的得到启示太高，骄傲会失败。所以对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根刺，我觉得可能就是神要在身上得着荣耀。我不敢说，我不敢说，因为我自己有根刺。我帕金森5年，我知道没得救。我上帝医治我，上帝没有医治，到现在还是帕金森。那我只求一样什么？我说神啊，如果你怜悯我，你给我多少力量，多少健康，我会跟你做多少工作。如果你说应该休息了，收工了，那我就不做了。当我走不动，讲不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做了。所以我答应你们的传道人要来。我说你要凭信心啊，去年的年头就已经说好了，凭信心你要随时预备我不能来，你有这个信心，上帝有这个恩典，我就来。所以今天我来是上帝听祷告，上帝听祷告，感谢主。最后 3.3， 下一章主导文呢，有三个愿望，有三个祈求。如果我们祷告神，把这个三个愿望向神求的时候，神一定会成就。愿他的名为圣，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一定听了。有弟兄姊妹说，牧师，我求上帝帮我改变，变得温柔，变得更好，哪知道呢？祷告一完呢，有就人刺激他了，有人攻击他了，他就忍不住哇哇哇反应过来。一想，上帝说你有没有祷告求你变得温柔一点？他说为什么呢？我要变温柔，那么多人攻击我。他就是给你磨啊，给你磨多几下你就温柔了，不然你的脚太多，棱角太多，刺伤别人。神就这种祷告，神通常很快就听。你要是变一个有信心的人，结果很多考验在你面前，考一次不及格，再考一次，再考一次，总是你碰到很多你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这个神的考验。我记得我做院长第一年，那个财政借的年节的时候告诉我，他说对不起院长，今年亏2300，赤字2300，多难看啊，神学院那么多年都没有赤字，我一做院长就赤字了。他说神就师父跟我说，哎，你不要那么老定，以为上帝自然要供应，要祷告啊，要求啊。我说神啊，不得了不得了，亏2300已经很难看了， 要祷告祷告。我说上帝啊，你一定要怜悯我，怜悯我，怜悯我，为你的名，你的荣耀，你的旨意，然后求你给我。不久有个夫妇上门来，他说，牧师，我听说您神学院有需要，我要来奉献支持。他说你要多少？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奉献的人，你要多少？我要太多，他说你贪心，我要太少我亏了。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心中有个感动，我就说我要20万。他惊奇，他震惊，他说正是神今天告诉我要给你20万，所以马上给。你要多了你贪心，你要少你亏。而圣灵会工作，神会感动你。结果他震惊，我也震惊，真正我需要的他就给我了。神是很伟大的，所以日用的饮食神一定给，我们的债罪债他一定会免，他又会保护我们直到永生。这些神成全的时候，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他。所以总结来说，善用主导文来享受祷告的恩福吧。下一章，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祷告有用有效有益，多多祷告。下一章，好像腓立比书4:6-7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祷告有一个很大的益处。下一章，祈祷与神相连，心灵必有平安。这是真的。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所以我们现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你祈祷，恳求你加我们力量，能够善用主导文享受祷告的恩福，让我们地上为主而活，为福音做见证，他日我们能回到天家与你同活，直到永永远远。阿们。